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继续的去追随一位天路难行客，也就是亚伯拉罕的脚步，看一看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去学习和效仿的地方。信仰在家庭当中的传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经常的会听到这样的困惑，就是如何让孩子真正的拥有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呢把它当成是一种父母亲的宗教。很多家庭如果你一旦观察的话呢，就会发现一种比较割裂的现象，就是呢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全家整齐划一的一起去教会，但是呢到了周一到周六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却往往把信仰束之高阁，转而去奉行一些实用主义的哲学吧。那这种信仰跟生活的脱节，也是我们当今的弟兄们在属灵家教中急需突破的一种困境。今天呢，我们尝试回到信仰传承的经典范本，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尝试去从中挖掘能够指导现代家庭属灵教养的智慧。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叙事可以说是信仰当中行为示范的一个教科书案例。让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22:9-14当中的内容。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放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天呢，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段经文呢，蕴含着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属灵教育上的逻辑，就是当以撒呀亲眼看见父亲在摩利亚山举起屠刀的瞬间，我们去带入他的视角，他看见的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于神命令的顺服，更是一种呢虽然不可见，但是呢却深信不疑的生命姿态。心理学上说呢，人类在面对极端情境下的行为记忆留存度已经达到了差不多80%。这种在生死边缘所展现出来的信仰坚定，比任何主日学的课程都更有穿透力。就像是现在做父亲的，在面对利益抉择的时候，在家庭当中流露出的情绪反应，孩子呢都在暗中观察着。这些父亲的行为呢，正在书写着一部没有字儿的圣经，他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过了属灵上的教导。亚伯拉罕家族呢，在迁移的过程当中，他们养成了一个讲故事的叙述传统，为他们的信仰生活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文字圣经的，那亚伯拉罕呢，就把神如何带领我们的故事编织进每一次帐篷的迁徙，每一口井的挖掘当中。他把这种属灵真理化转化成为生活经验的传承方式，这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理论当中的具身认知这个原理是一致的。这个具呢是具体的具，身呢是身份的身。当孩子听见父亲讲述啊，过去饥荒的时候呢，神如何让我们在基拉尔找到水源，这样呢信仰就从一个抽象的教条变成了可以感知的家族记忆。 今天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复刻这种智慧的。比如说你要是从事建筑行业，那比如说你可以说，哇，今天工地突然停电了，看到那些浇筑混凝土的工序就要延误的时候呢，我就蹲下来去祷告，突然想到呢，哎，备用发电机开关应该在某一个地方。这都是我之前呢学一些安全通道一些常识才有所准备才知道的。进一步呢跟孩子分享说啊，其实神早就把一些解决方案放在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当中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把工作场景跟信仰体验结合的讲述，让孩子明白其实神的带领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另外呢，在创世纪的17章10到14节当中写了有关于割礼的事情，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受割礼，这样我立的约就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违背了我的约。那这种在身体上做标记的仪式的属灵意义就在于呢，他把一个抽象的信仰转化成了可以触摸的生命上的印记。人在参与一些仪式上的事情的时候呢，体内会分泌一种催产素，这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信任上的荷尔蒙，能够强化群体的归属感。当然了，这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受割礼，而是说呢，我们可以遵守，甚至于呢自己去设立一些仪式，比如说呢，每天在熄灯前，全家人手拉手为家庭的生活去仰望和祷告，甚至于呢为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去祷告。一家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信仰就通过一些仪式转化成了具体的爱跟关怀。而成年以后的以撒呢，到田间默想的行为呢，我们也看到了亚伯拉罕并不是说培育一个盲从的信徒，而是能够孕育出独立与神相遇的生命。有一些研究说呢，一个孩子 62% 的价值观都是来自于对父母行为的模仿，而不是语言教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很多家庭当中父母祷告孩子玩手机的这种场景太多了。因为当父亲在教会讲台大谈信靠神的时候，转身的却对于自己买的股票基金啊涨跌幅度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那孩子接收的信息呢就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了。我们可以对比两种极端的教养模式，更能够凸显出亚伯拉罕的智慧。权威型的教养就好像是把信仰装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用规条强制孩子去遵守，那这就最终导致青少年时期的信仰反叛。放任型教养呢，就是在信仰的花园里放任杂草生长，孩子呢在多元的价值观冲击下容易迷失。而亚伯拉罕坚持的割礼的神圣性，就是对于原则有坚守，同时呢又允许以撒在田间自己默想，自己呢去探索更多信仰的奥秘。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让你飞，但同时呢又有一根牵着风筝的线，风筝线断了，风筝也会掉下去，既提供给孩子归属感，同时呢又给他保留适当的可以飞行的空间。那么作为父亲应该如何的把信仰更加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孩子能够明白呢？那首先呢就是你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呢细化的跟生活去结合。那比如说你家里边买了一个小的实验型的 3D 打印机，然后呢你可以跟孩子讲解啊，演示这个从数字模型到真正打印出实体物件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你就可以引导他去思考，你看我们写的这些代码呢能够让机器去创造，那么整个宇宙万物更加精密的这些 DNA 啊、四季更迭啊，这些算法背后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有智慧的设计者呢？你看这个呢就能够引发孩子对于信仰的思考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避免灌输啊，因为今天的学校对于孩子的灌输教育也太多了，孩子们呢也会有所抵触，而是应该呢 继续的去引导他一起去寻找意义。比如说在这个献以撒的路上，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就有这样的对话。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这就展现了一个引导的艺术，就是面对孩子的疑问呢，亚伯拉罕没有直接的给出答案，而是呢把问题转化成一种对于信心的邀请。今天呢，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有点像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孩子如果问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回应，那你不妨问他，你觉得神回应祷告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的期待有什么不同呢？这种开放式的提问呢，就能够激发孩子的思考了。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所有的引领还有带领，让孩子去认识信仰，相信神，最终的目的呢，是让孩子自己建立跟神的个人连接，而不是说呢把自己的父亲当成是偶像了。你比如说你带领他去欣赏大自然呢，用一些显微镜啊观察这些生物还有细胞的构造等等，你可以跟他一起去探寻，比如说是创世纪当中说的更靠谱一些呢，还是觉得进化论更靠谱一些呢，是有智慧的设计可能性更大一些呢，还是偶然的进化可能性更大一些呢？那这种探索并不是说为了完全驳斥孩子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或者是科学上的一些问题，而是培养孩子呢用信仰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亚伯拉罕留给以撒最宝贵的遗产呢，不是说在迦南地的应许，而是神是可信的这一生命上的决心。今天信仰很容易被稀释，被遗忘，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做父亲的弟兄们更需要重拾属灵父亲的角色，就像是亚伯拉罕那样，用可以看见的生命见证，能够触摸到的生活上的故事，还有呢就是可以参与的信仰上的仪式，为孩子搭建去认识神的通道。当我们不再满足于让孩子仅仅是知道关于神的事儿，而是呢让他们渴望认识神本身的时候，信仰才能够真正的在家庭当中完成代际的传递。好了，那其实亚伯拉罕身上还有他的经历当中值得我们去效仿和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的节目呢暂时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能还会从其他的方面去探索和学习。同样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有不同的看见，或者呢你有任何的问题和困惑，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南行客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net。 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